大家知唔知道哥倫自開埠以嚟最長壽嘅講道系列係咩啊？就係呢一個留住愛嘅系列啦。唔經唔覺咧，就嚟到第十年啦。今年咧係 Season Ten 啊。因為我哋相信，喺一個咁破碎嘅社會裏邊，最需要嘅就係完整嘅家庭。而完整家庭必須係由一個基督化嘅婚姻嗰度開始。咁所以咧，教牧團隊咧，我哋係會堅持嘅，我哋係會繼續講呢一個嘅話題嘅。歡迎你嚟參加，亦都更加歡迎你咧介紹朋友同你一齊聽。呢個系列嘅 tagline 咧係咁樣樣嘅：談戀愛而留住愛難，平淡婚姻仲能唔能夠重燃愛火呢 ？Falling in love is easy, staying in love is hard。英文真係好有趣嘅。你有冇諗過點解係 falling in love 嘅咧？即係點解係 fall in 嘅咧？點解唔係 climb up 嘅咧？點解唔係 run to 嘅咧？點解唔係 work through love 嘅咧？點解係要 fall in 嘅咧？好似係即係其實你都已經預備咗嘅啦，係咁嘅啦，愛情就係唔覺意跌咗落去咯。其實中文都係咁嘅喎。墮入愛河嘛？點解唔攀登愛山啫？點解唔踏上愛路啫？點解唔遊過愛海啫？點解係墮入愛河嘅？因為愛一個人實在太容易啦！你仲記唔記得當年？哇！你一見到佢一個笑容啫，你就已經神魂顛倒啦！你一聽到佢把聲啫，你就直情係失魂落魄。到你唔覺意掂到佢一下，哇！你直情心跳啦，心臟病發啦。愛上一個人好似只需要一份感覺，其實你唔需要太過出力嘅，甚至你可能係有點情不自禁，即係話你擋都擋佢唔住。假如你冇見到對方兩三日咁先算咧，你直情係好似上咗癮要戒毒咁樣，口水鼻涕都流埋。由你初相識，去到大家情投意合，到拍拖，到結婚，我自己記憶當中咧，真係一段好容易走嘅路。其實你只需要放鬆，然之後咧，地心吸力就會 take over 咗噶啦，你就會墮入愛河，你就會 fall in love 噶啦。不過咧，由結婚、擺酒，大家共同生活到生兒育女之後呢一段咧。就好似你跌咗落條河度，先發現自己唔識游水，仲要兩個人喺個急流當中，得一件救生衣，忽然間咩浪漫感覺都冇曬，忽然間你先醒一醒，嚇呢個係邊個嚟噶？點解我會嫁咗俾佢嘅？點解我會娶咗佢嘅？你仲記唔記得啱啱結婚嗰陣時咧，新屋入伙嗰陣時咧，兩個人喺個廚房仔度玩煮飯仔嗰陣時咧？你以前咧係唔會掂呢家嘢噶，阿媽叫你幫手，你都當聽唔到，仲要嘴藐藐噶嘛。而家竟然會同佢一齊煮飯食，千祈唔好俾你阿媽知道係你主動幫手添啊！咁梗係啦，老婆温柔好多噶嘛。傻豬唔係咁噶，仲要咧佢揸住你隻手教你點樣做喎，記唔記得啊？不過温柔嘅嘢都好睇心情嘅，搞得一年半載之後就冇乜咁温柔噶啦喎，倒啲水落去啊，搞搞佢啦，得啦，倒翻出嚟啊！喂，你唔好整濕曬我啲地方得唔得啊？嗱，而家再倒翻啲水入去，多得滯啦！哇，好大分別喎，都未算，再過多兩個月，唔係咁啊！教咗咁多次洗米，你都唔識，你係咪傻噶？但是他第一次走入厨房的时候，你已经发现他是傻的了，你现在才骂他？怪就是怪你自己，拍拖的时候没看清楚，没想清楚，就已经跌了下河里面了，还要跌了下去里面才发觉自己不懂游水，哦，这样就一生一世的了。所以呢，弟兄姊妹，如果你想在哥伦行婚礼的话，牧者是不会跟你证婚的，除非你半年之前来上了个婚前预备班。你给个机会我们教识你一些在激流当中基本求生的技能。那婚前预备由哪里开始讲起呢？那当然是由创世纪第二章开始啦。创世纪就讲到神一开始创造天地啦。那然后第七节的时候呢，就说耶和华神呢用地上面的尘土做了个人出来，然后呢就将生气吹入他的鼻孔那里，那他呢就成为了一个有生命的活人，个名呢就叫做亚当啊。第十五节，耶和华就将亚当呢安置了在伊甸园里面，叫他耕种啦，叫他看守这个园子。然之后咧，神又觉得 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做个双倍的帮手，几好呢？好了，就来到22节，耶和华神呢就从那人身上取了一根的肋骨，做了一个女人，就将这个女人带到这个男人面前。圣经的记载呢，婚姻就在这里开始，婚姻就是这样来的了。第24节，因此人要离开父母和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 Two shall become one flesh。 这个呢就是婚姻了。好了，咁於是乎咧，牧師就會問你哋咯。咁你哋係咪預備好要離開父母啊？咁你梗係會話係噶。咁有冇人諗住會帶你阿媽入你嘅婚姻噶？冇，好堅決，好肯定，我已經決定咗要離開阿媽噶啦。咁牧者咧就會問你第二條問題噶咯。咁你哋預備好與對方聯合二人成為一體未啊？咁你梗係更加肯定地合頭啦。我哋即刻就已經預備好噶啦，牧師，你話得就得噶啦。咁於是乎咧，成個婚前預備班咧就係準備你哋兩個咧點樣二人成為一體，一生一世啦。咁當然講緊嘅就唔係你兩個人閂埋道房門，瞓上張牀上邊，於是乎就二人成為一體啦。大家千祈唔好咁天真喎，兩個人一齊，咁仲要生兒育女啦，供書教學啦，翻工買餸啦，洗衫煮飯啦，供屋供樓啦，生活上仲有好多好重要嘅範疇。总不可以一句傻猪猪这样就赖过了的，是不是？牧师的责任呢，就是 make sure 你擘大只眼看清楚先，穿好你件救生衣，然后你才好跳入个激流里面。那由哪里开始学起呢？不如就由个厕所那里开始啊。结了婚之后，当你第一次第一晚用厕所，其实你就已经有些惊吓的了。譬如说，为什么有人是都喜欢在支牙膏的中间那里挤下去的呢？挤到支牙膏那么丑怪。于是乎呢，你又好好心机地挤回啱它，卷回啱它，整到它的样子漂亮样啦。点知第二朝一早，支牙膏又回复回那个人不似人，鬼不似鬼的形状，是不是很火滚呢？不过你有没有想过，在你的 Honey 心目中，其实它一样被你吓亲的。好地地一支牙膏，点解要捆绑住佢呢？点解要扎住佢呢？点解唔可以俾佢自由自在做翻自己呢？哦，原来两个人成为一体，真唔系你想象中咁理所当然嘅。用完个厕所出嚟，下一个最敏感嘅地方就系睡房嗰张床啦。呢张床咧可以带俾两个人好多欢乐，但系亦都可以带嚟好多失望噶。有一晚你好想同对方亲热，但系对方话俾你知我好攰啦，吓咁点算啊？我唔攰。第二晚就轮到佢好想你为佢按摩啦，咁你就话 sorry 啦，我听朝一早要起身开会啊。又有一个晚上，你好想临瞓之前同佢一齐祈祷，佢就话俾你知唔好意思啊，今晚心情唔好。明明未结婚之前，各有各自己屋企，晚晚喺张床上边讲电话都倾成粒钟噶。点解结咗婚之后，大家瞓埋同一张床，讲唔够三句说话就瞓着觉嘅咧？哦，如果嗰排咁啱冷战嘅话咧，有人就宁愿坐喺张床上边睇手机，都唔同你倾偈。要二人成为一体，你以为张床系最容易嘅地方啦？原来张床先至系最多嘢要学嘅地方。一支牙膏，一张床，再数落去就应该讲到银行户口啦，系咪？哇！一讲起钱，可能仲敏感过张床。譬如话，我哋梗会谂下啊，我哋需唔需要一个联名户口呢？又话二人成为一体嘅，点解有人咁唔公开、唔透明、唔讲清楚自己有几多收入、自己有几多身家噶？哦。我的钱就即是你的钱，你的钱亦都是你的钱，那我不是很不着数？不是啦，那大家可不可以有自己钱先？得，你想有私己钱啊？那讲清楚啦，买东西用不用上报先？即是说我买自己的东西多少钱先要上报啊？250元、500元、1000元都不是问题。有没有每周上限的？有没有每月上限的？哇，讲下讲下咁样讲落去，忽然间你有少少想缩沙，都系唔好啦。两个人一齐系咪真系要咁赤裸先？我讲个故事俾你听啦。 好多年前咧，咁我當時我啲細路開始大啦，teenagers 啦，我最細個仔都十歲啦嗰陣時，咁有一日咧，我就同我老婆講咯喎，我話老婆，我想換車，今次咧我想換架跑車。咁老婆都好叻噶啦，佢冇即刻話唔好喎，佢仲同陪我一齊去試車喎。咁坐咗上去揸得一陣間，咁梗係同我架 minivan 好唔同啦，直情係兩個世界啦，係咪？好啦，咁揸完之後，咁我就望下老婆啦，點啊老婆，你覺得點啊？咁佢就話啦，老公試咗咪夠咯，呢架車真係好似唔係好實際喎。咁我就忽然間有個感動，其實唔係感動，其實應該係一個衝動。咁我就話啦，老婆，我哋都結咗婚17年啦，都實際咗17年啦。我真的很想做一次一个不实际的决定咯。那老婆就拧转身指一指后面了，这架车只有4条安全带，谁叫你生3个细路，最不实际的决定你10年前生阿 Sam 的时候就已经做了咯。哦，原来是阿 Sam， 我现在完全明白了。两个人，一支牙膏，一张床，一个户口，咁唔争在讲埋架车啊！由本来一人一架车，到结咗婚之后两个人共用一架车，都几好啊！每年悭翻好多保险费啦、维修费啦、汽油费等等啦。之但系两个人都要翻工，得一架车，咁边个出去搭巴士啊？有人就提议啦，不如轮流啊！我冬天揸车，夏天坐巴士；你夏天揸车，冬天坐巴士，好唔好啊？吓，真系噶？冬天天寒地冻，落雨湿湿，就你揸车我搭巴士，咁着数嘅安排，不如调转啦。仲有仲有，你知唔知两个人用一架车最神奇嘅地方喺边度啊？就系每次轮到你赶住要出街嘅时候，你就发觉乜嘢啊？架车嘅汽油灯又着咗，将近冇油啦。次次最赶急嘅时候都系咁噶噃，于是乎又要你赶住去入油啦。哈，不如就试一次，我唔入油又唔提你，睇下你会点啊？反正今日我都系行2条街啫，我又唔信佢会冇油，咁睇下大家可以忍受得几耐啊？哇，系咪好刺激呢？咁结果点啊？结果系点？当然系有目共睹啦，就系嗰朝早，星期六早上嘅10:40，啱啱转到入嚟 Fraserville 嘅停车场，佢就喺呢度个入口嗰度死咗火，累到全世界都迟到。嗱，我讲下噶咋，唔觉意讲中咗，实属巧合啊！原来咧，两个人分一支牙膏、一张床、一个户口、一架车，都好多适应噶。莫讲话二人成为一体啦，一个厕所、一张床可以唔开心好多个晚上噶，再加埋一个户口、一架车，可以永无宁日添。都仲未讲到将来要生仔女点算、啊。未结婚之前，两个人用两支牙膏瞓两张床，每人有自己的户口，一人一架车，咪开心好多咯。咁点解要二人成为一体，揾自己笨啊？正所谓谈恋爱易，留住爱难，到底点样先可以维持到一份美满嘅婚姻呢？嗱，我喺度咧先俾咗个答案俾你先，跟住咧我就会逐步逐步嚟到解释啦。二人成为一体的关键是两个字，夫妇二人可不可以达至同心 same mind。 如果两夫妇有同心的时候，当然摩擦的机会就会小很多啦。只不过所谓同心呢，其实都分开3个不同的层次的，只有第3个层次呢才是基督徒要学习的层次。第一种夫妇二人要达至同心的层次呢，就叫做迁就，即是说有一方呢经常都要迁就另外一方。那所谓的 same mind 呢，其实就等于 one mind following another， 那所以一定很同心的。通常是怎样？经济能力弱的一方呢，就迁就经济能力强的一方咯。哦，你怎样揸颈就命都好，你都要听话的，因为你真的靠他嘛。又或者教育水平低的一方呢，就迁就教育水平高的一方。你来到外国生活，人家懂英文你又不懂英文，那你是不是一定要看他头啊？又或者脾气好的一方就要迁就脾气差的一方了。没办法的， 你想息事寧人的話，就唯有講少句咯。又或者誰覺得自己輸不起那一方，就要遷就本錢優厚那一方了咯。其實呢，在很多傳統的婚姻裏面，遷就就是維持一段穩定婚姻的方法來的。只要有一邊有人心甘命底長期遷就住對方的時候，這兩夫婦永遠都會很同心的。第二種夫婦二人達至同心的方法呢，就文明一點的，叫做妥協。兩個人大家經過溝通、談判、經過辯論之後，終於就達成到共識了，找到一個彼此都能夠接受到、能夠各取所需的方案。Same mind 的意思就是 two minds reaching a compromise。特別在今天的社會裏面，男女經濟能力、教育水平、工作的機會都相等的年代，談判和妥協可以說是保持一個穩定婚姻必須要有的一種求生技能。不過如果弟兄姊妹來到做婚前預備的時候，牧者就會教大家第三種的同心了。這種同心和先前那兩種同心可以說是有天淵之別。你只會在一個基督化的婚姻裏面，你才會找到這種的同心。如果你以前沒有機會接受過基督教的婚前預備的話，我們就可以一起來到聽一下。新約聖經腓立比書第二章的第二節，保羅就這樣吩咐教會，他說你們要有同樣的思想、同樣的愛心，要心智相同、思想一致。英文的翻譯就是 Being of the same mind, maintaining the same love, united in spirit and intent on one purpose。 如果我們將這一段的經文應用在一個基督化的婚姻裏面，什麼為之 same mind, 什麼為之 same love, 什麼叫做 same spirit？腓立比書第二章第五節跟住就即刻會解釋了，你們當以基督耶穌的心為你的心。 Let the same mind in you that was in Christ Jesus。 聖經所講的同心呢，不是講緊一方永遠要遷就另外一方，亦都不是講緊雙方要互相妥協達成共識。聖經裏面講的同心呢，是講緊夫婦二人都不再堅持住自己的心思，兩個人分別被耶穌的心思意念所充滿。 Same mind 就等於 two minds being formed into Christ's mind。 基督徒夫婦的同心是講緊丈夫和妻子同時都放低自己的心思，然後去效法耶穌基督的心思，擺低我們自己的意念去模仿耶穌基督的意念。 Same mind 就是 two minds being formed into a third mind, Jesus mind。 好了，那我們再看下去，耶穌的心思意念是怎樣的？第二章第六節，耶穌基督他是神的兒子來的嘛，他比起所有的君王、地上所有的領袖都地位都要高，因為他是神來的嘛。但是他沒有堅持住自己與神平等一個高高在上的位置，反而是倒空了他自己。 He emptied himself。 倒空了什麼？倒空了他的身份，倒空了他的權利，倒空了他的尊貴。還有耶穌來到這個世界，他取了一個奴僕的形象，成為了一個人的樣式，然後至今卑微順服至死，甚至為了人的罪被釘死了在十字架上面。最後神就使他復活，讓所有人都認識到、都尊崇耶穌基督的名，認識到耶穌的心。如果有一對夫婦，他們兩個人同時效法耶穌這一種的心思意念的時候，你想像他們的婚姻會多不同。 Imagine 丈夫和太太都不再堅持住自己的地位，或者自己有什麼權利，無論你覺得你厲害過對方多少都好，無論你教育水平高過他多少都好，無論你經濟能力強過他多少，無論你的本錢優厚多少都好，你都不會恃住這些東西而要求對方去遷就你。相反，你容許對方有他自己的價值、有他的想法和有他的選擇。第二， Imagine 丈夫和妻子一起去倒空自己，取了奴僕的形象。 可能你本身不是的，可能你由细到大你本身是一个大少爷，你本身是大小姐，自小有工人服侍，你阿妈照顾到你很周到，但是结了婚之后你愿意学习去倒空你自己，成为你太太的奴仆，成为你丈夫的奴仆。为什么你会这样做？因为婚姻就是学习去效法基督一个最合适的场景咯。如果基督徒在你自己的婚姻里面都不能够效法基督的话，那很难想象你在外面其他的场景会做得到效法基督，你会做得到倒空自己成为一个奴仆去服侍其他人咯。第三， imagine 丈夫和太太至今卑微信服至死。这里讲的信服当然不是说信服你老公信服到死啦，当然不是说信服你老婆信服到死啦，而是好像基督这样在天父的面前至今卑微，向天父来到信服以至于死。如果天父是要你爱你的伴侣的时候，那你就信服咯，就让你的老我、你的骄傲、你的自我中心都一次过钉在上个十字架上面。基督化的婚姻就是你去学习效法耶稣基督的心思最合适的场景，所以我请你珍惜这个场景咯。弟兄姐妹，不要看小你家的那个厕所，那里虽然是一个最细小的地方，但是却是一个最好去学摆低自己的一个起始点。边个愿意去洗个浴缸？边个愿意去倒垃圾呢？边个愿意去擦厕所？边个会在浴缸里面执返头发上来？边个去买厕纸？边个会换厕纸？边个是奴仆呢？如果没有人认头的话，不如就由你认头。弟兄姊妹，不要看小你睡房那张床。有没有人愿意在夜阑人静的时候听下对方去倾诉心事？有没有人愿意为你的配偶来到祷告呢？有没有人愿意停止冷战原谅对方？有没有人愿意睡少几分钟觉为对方来到按摩脚板呢？有没有人愿意在你床上去取悦对方？有没有人愿意三更半夜起身喂奶？还有没有人愿意在这张床上说一声我爱你？如果没有人愿意开始的话，不如就由你去开始。弟兄姊妹，不要看少一架车。我们给很多钱去买这架车，给很多钱交保费，给很多钱去入油。很可惜，架车无论几贵都好，它不懂得自己接送你的仔女放学的。这架车是不懂得自己去买送，然后将送搬回入屋，然后再放好入雪柜里面。这架车是不懂得带你爸爸妈去看医生的。这架车是不懂得叫醒一家人星期六早上回教会的。这架车是不能够帮你去决定谁去搭巴士。这架车无论多少十万都好，它是不懂得自己去入油的。这些东西架车是不懂得自己做的，只有奴仆会做咯，只有工人会做咯，只有司机会做咯，只有阿四才会做。那请问谁是阿四啊？应该是你配偶定还是你呢？弟兄姐妹，不要看少一个户口。虽然我们经常都说钱不是万能的，但是钱可以帮我们看清楚一个人。一个户口可以看到一个人多有诚意，一个户口可以看到一个人有多可靠，一个户口可以帮我们看到一个人有多忠心，有多慷慨，他多有智慧。你可以看得很清楚这个人多愿意开放他自己，接受问责，顺服对方。是啊，钱不是万能，但是钱却是处处表露着到底谁是话事那个，谁是服事那个。弟兄姐妹，当我一直这样数的时候，你一直听的时候，我不知道你心里面有什么感觉。可能有部分人就会觉得挺好啊，我做了这些事了，我问心无愧的。不如我给你个挑战你啊。一个人有没有耶稣的心肠呢？最好都不是自己说的。如果你真的有耶稣的心在你里面的话，你配偶应该看得很清楚的。他或多或少都应该感觉到的。那不如你问一下他啊，老公、老婆，你 娶了我，你嫁了给我这么久，你有没有在我身上见到耶稣基督的样式呢？你有没有在我身上感受到那一份舍己的爱？你可不可以诚实地告诉我，给我一个 feedback？ 我觉得这个会是一个很好聊天的话题咯。好了，相反，如果你在听我说，你才开始发现，我的弱点好像完全揭露了，赤裸裸被人说出来，我不就是那个好自我、好骄傲、还有好任性那个咯？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要在婚姻当中效法耶稣基督的，那怎么办？不要紧，今早最重要的一条问题就是，那你想不想试一下？你想不想重新开始？其实你不需要问准你太太或者你丈夫的，他一定说好的，只要你岌头就行了。婚姻就是一个场景，给你去学习用你的一生去效法基督，背起一个十字架来到跟随耶稣，至今卑微顺服至死。这个是不是你呢？有没有人愿意去回应这个呼召呢？今早我邀请你一起进入一个基督化的婚姻里面。丈夫、妻子啊，放低你的老我，放低你的骄傲，放低你的任性，放低你那些坏脾气，放低你那一副大男人的作风，弃绝所有与耶稣基督不匹配的性情，然后仿效耶稣基督的心成为你的心。 Empty yourself， 让服侍成为了你婚姻的主调。今早你可以来到耶稣的面前，求他帮助你、宽恕你、改变你、教导你。在耶稣基督里面，我觉得没有东西是太迟的，没有东西是不可以重新开始，没有东西是不可以挽救，只需要你说一声，主啊，我愿意，求你帮助我。今早就是一个新的开始。让我们低头，我们同心祈祷。假如在这一刻圣灵在你心里面有一个温柔的邀请的话，会不会你都愿意把握这个机会去说一声，我愿意，我愿意重新去学习，我愿意去摆低我自己，主啊，求你帮助我去摆低我的老我、我的自我中心、我的骄傲，又帮助我用我余下的一生去仿效耶稣基督你自己的心肠。你怎样舍己，你怎样服侍，用同一个心来到对待我的配偶。主耶稣，求你宽恕我，求你改变我，求你教导我。奉耶稣基督名而求，阿门。弟兄姊妹啊，如果刚才祈祷的时候你真的做了一个这样的立志，你期望你的生命可以改变，你的婚姻可以改变的话，我邀请你最好不要收埋在你的心里面，因为当你收埋的时候很快就会不记得，很快就放弃了。你可以做以下这几样东西。第一，你可以尽快找机会跟你的配偶谈回这个决定，容许对方帮助你，也都等对方给机会你去改变。第二，你可不可以跟教会里面一些弟兄姊妹、一些你很熟的朋友来到去分享这个决定，让他们都为你来到祈祷，甚至你给 permission 他们向你问责。第三，就是如果真的有需要的话，你都可以找牧者帮手，甚至乎寻找一些基督教的辅导。牧者可以给一些很具体、很生活性的指引，帮助你婚姻生活的。最后，第四，就是留住爱还有三堂在紧，咁继续听埋落去啦。请弟兄姊妹起立，领受主的差遣和祝福。无论作什么，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Do all things without grumbling and complaining， 好使你们无可指责，纯真无邪，在这个弯曲乖谬的世代当中，好似天上面的光体一样，将生命的道显扬出来。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同在，从今直到永远。阿门。